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今天的主题是死亡如此靠近。怎么样？今天的主题是你嘴巴，
我颤抖，
吃萝卜干，
我颤抖。
这题很沉重耶，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得大家会想听下去？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最近也是很有感，虽然我身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想，但是就是很多身边周遭的朋友的亲人都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跟体会体验，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虽然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讲好像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好像让我就是 remind me， 就是当时之前我在感受这种感受的一个感觉很浓烈，然后甚至会回想一些回忆，不管是对于亲人的还是自己遇到的事情，就是跟死亡这件事情很接近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很无常，然后跟透过这件事情会看到一些人性之类的。
对，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人，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对于情绪的波动这件事情会感到很害怕，然后尤其是接触这种就是有人过世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当然就是越亲近的人会让我有越多的感受，所以我刚好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是我第一次遇到最亲的人过世是我爸爸，对，然后他在我18、1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就是刚好我在升大一的那一年他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谈到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对我来说啦，我算是一个比较就是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里的人，所以今天要开录这一集 podcast 对我来说不是很容易。可是因为我也发现大家对于谈死亡的感受或者是要谈经历死亡这件事情好像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可以透过我们就是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大家对于生命的这件事情的感受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怎么讲，我先讲我自己的靠近死亡这件事情好了。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有两个面向想要跟大家讨论，第一个面向是我自己自身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我在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有经历一场车祸，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我刚学会骑车，然后就是你知道徐拉那时候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其实我是他学姐嘛，那我那时候其实刚学会，应该不是刚学会骑车，就是刚有车子，然后就是可以通勤。
我记得我们两个，
对，我跟徐拉是同一台车，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家住的很远，然后其实骑车对我来讲是一件，就是一开始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我相信大家在刚学会骑车跟拿到驾照那一刹那，其实都会觉得说，哦，自己好像掌控了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记得说那时候，我跟徐雅认识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常出车祸。然后那时候甚至徐雅就说：“你不要再骑车好了啦，好危险哦，什么之类的。”然后
因为你每次大概
对
几个月，
对，就是很频繁，就是有一种新手运，然后就是会遇到，不知道， 就是一个初阶，就是好像都会遇到这种不成熟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呢，就在我毕业之后，然后开始上班第一年，然后我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个车祸其实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当下的情境是，我知道自己即将要出车祸了，然后我觉得我躲不掉，然后
你在骑车的。你旁边
应该
是
说那个时候我要行驶到一个大马路，就是可能四线道的那种大马路。那我是从旁边的巷子钻出来的嘛。那钻出来之后呢，很可怕的是我的左边是那个交流道，就是那种很多大卡车、砂石车会出现的地方，连接车什么之类的。那我的右边呢，其实就是一样跟我是小客车冲，就是。巷子里面进来的出来的那一种。那这时候呢，其实我的右边呢有一辆计程车，然后这辆计程车呢，因为他想换道，但是他就又在我旁边，就是我刚好是在他在我右边
吗？
对，然后他想要换道，所以于是呢，就是一定会把我逼到左边嘛，就是因为我刚好在他的车头旁边而已，所以他换道的时候。
他怎么会在你右边？
因为
左
边
开啊，
往左边开就是大马路啊，就是那四线道啊。因为我们的巷子是从左边一直骑出来到右边，才会连到四线道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刚好呢，因为我不是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讲，就是从左边开始是交流道，就是很多从高速公路下来的大车子都在那个地方准备要下来这样子。那于是呢。超级危险，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大家都如果互相有看到的话，其实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可能也是骑车，也是蛮大胆的吧。然后反正呢，左边的这一台计程车呢，就一直把我逼往右边这台计程车就一直把我逼往左边。然后我左边呢，我没有看清楚说左边有什么车子，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靠近了。然后我就看了后照镜之后，我想说我死定了，后面是一台非常大又很高的连接车，两节的那一种。
天
哪。然后呢，可是呢，计程车又是不断的在逼我，然后我后来我的衣服终于碰到了连接车，然后我就觉得好，我就是要就是准备，不是就是就一定要出车祸了，就这件事情。然后我当下就是对，我
已
经闪过
这
些的下一秒，我就倒在地上，然后我的车子，我的人，就是我整个人已经躺在地板上了，这样子。然后而且，
天哪！啊、所以你是被什么撞到？你
不是我高
连
接
车，
就是连接车把我的车跟我的人一起卷进他的车盘下面。然后其实我醒来的时候，就是我下去的时候，我是一片黑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就下去了，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救护人员就是一直摇我，然后我才就是有意识的醒来。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头其实在轮胎旁边，对，就是他只要前进或后退一下我就死了。然后我的车是整台真的就是在车子底下，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起来，原本没有在哭，后来站起来，然后他们就说你有没有怎么样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开始问这样子。然后我
怎么问的那么没感情、啊、
真的
什么叫你有没有怎么样、
啊、因为警察来的就是这样子啊，
没感情，
警察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受伤会不会痛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就说要不要坐救护车，我们已经叫救护车了，你等一下上救护车，这样就是很急又很快。然后就开始哭，因为我就是被吓到了嘛，吓死了、而且我跟你讲，我的衣服裤子都破掉，然后我这、
那你
对我整个人其实没，应该算是没事，因为我其实我就是脚就是多处擦伤，然后屁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手臂，因为我那时候是冬天穿羽绒外套，我真的谢天谢地，那羽绒外套就是没有摩擦到。对对对，保护了我，因为那个羽绒外套还蛮厚的。然后于是乎呢，你知道，我就人生第一次上了救护车。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在想说，天哪，我可能本来要死的、欸，就是觉得
我现在很不爽，那个计程车到底在逼什么逼、啊？
然后重点是后来去看行车记录器，就是虽然有看到我被逼车，但是其实警察的判定是我就是在，因为我被他逼到一个那个白线上，就是地板不是都会有白线吗？那其实我们是要行驶在车道中间、不是在压线在白线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被逼，所以我被逼到白线上面，所以我是骑在白线上的。那但是警察判定是我这样是违规的，我应该要行驶在车道上而不是在白线上。
可是他没有拍到那计程车，
因为那个计程车他最后就走啦、他发现他没办法换道之后，他就赶快再往右边，再往右边，然后就开走了，顺顺的开走。所以他看起来没有，但是事实上我当下知道他在逼车，因为他想换道，可是他发现我可能就要出车祸了、然后他就往右边，然后就往前了，就是，
我必须说这真的很惊恐，但是我跟你说，你知道我骑车的时候就是也蛮常被这种东西逼，我都会扒他、
你知道我不太我不知道、我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发生就是也怎么样，然后我
懂了，你可能就想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因为那个
几秒的事情，
对，你真的没办法反应你知道。自此之后我就再也不太敢就是骑车骑太久的时间，所以我通常如果你现在要我骑去超过台北市或是过一个桥，我都很犹豫，我都会除非逼不得已我真的要迟到了或是怎样，不然我真的很不喜欢骑车骑那么远，就是一个阴影吧、但是我还是会在台北市骑那种 GoShare、或是 WeMo 这种共享机车，只是说那个距离就是不会太长，我就是不会骑太长。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发生过这件事之后，你会对遗书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啊？我没有什么想法遗书，因为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因为我自己是就是我18岁的时候我爸就过世嘛，所以我第一次经历的就是我爸过世这件事。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跟我妈住、然后我们家就是单亲，然后我没有跟我爸住在一起、所以已经很长时间习惯就是我爸他会来找我跟我姐吃饭、然后我爸是自己住一个人住在台北市的某个雅房里，所以他过世的时候是警察局打电话到我们家的。然后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是我姐就是已经情绪崩溃到不行、然后跟我说就是我爸过世了。但因为我爸过世之前他就已经有癌症、就是大肠癌，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算蛮感谢就是他有给我们一些心理准备，我们都知道他癌症已经就是状况不好了、对，但我觉得比较痛的地方是警察局打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面对到死亡是很慌乱的、因为我爸是自己在家里自然死亡、就自己过世，所以是没有人看到他的情况下过世的。那基本上警察他要去认定说他是有没有他杀的问题啦、或者是他要判定他是自然死亡、然后再来是他要确认这个人的亲人是不是真的是我爸爸，所以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去看尸体、我们去警察局的时候我就跟我姐，然后警察就把照片给我们看，叫我们确认这是我爸的、这是不是我爸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看就是崩溃，我到现在都没
办法忘记。你说那个画面吗？
就是对我爸过世最后一刻倒地的样子，他就是右手抓住他左边的心脏然后倒地，
所以他可能是有一个阵痛，
然后他可能是心脏不舒服，他要去拿药然后来不及就倒地在家过世了，就是
很震撼
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其实当下的情绪很生气，我生气的点是为什么是警察然后要拿这个照片叫我认他是我爸，就是可能因为我都不懂嘛，年轻的时候就都不懂这件事，我就觉得、我还要来警察局确认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恐怖。然后第二个情绪反应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现在要干嘛这样。然后我们就跟着我爸，就是他要去确认的，他就说好那是你爸爸这样，那他现在在太平间的某一个冰柜里，然后我们就是 要去确认他，对，然后呢我们要去安排他往生后的方式。那因为我爸没有写遗书、嗯、也没有交代，所以我们就是用树葬的方式去安顿他、嗯、然后整个过程里面呢，我除了看到警察局看到给我们看我爸的故事就是遗体之外，我其实哭的程度很少，就是我后来的过程是属于压抑的情绪、嗯、我几乎不哭，然后我很多生气的情绪，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跟我爸的关系里面，然后他过世的时候会有这么多人出现，这样就有点无法理解说为什么大家都会来参加我爸
的告别。真的？所以你爸的告别是万人是不是？
就是有教会的人来、oh, 可是可能我都会觉得就是我并不想要跟他们分享
这件事情，
就是我不想要让他们分享 我现在的情绪，对，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嗯、对，但 anyway 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已经过11年了嘛，然后刚好最近是我老公的就是阿公也过世、
嗯
嗯，所以我算是第二次经历了一个就是比较亲近的长辈过世、嗯、然后这次经历的时候，因为他也是自然的往生，就是他也是有了癌症，但是因为他高龄的过世，他84岁过世、嗯、所以他是在一个很我觉得算是很幸运的状况下，没有太快的苦痛 就走了。然后我这次对于死亡的反应比较没有那么的强烈，我就会反复的回到可能我爸过世的那个画面，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我们平常那时候有在互动的人，因为那时候阿公有上来台北、嗯、所以我们还蛮常互动的、嗯、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平常在互动这个人，有一天他就突然噗，就是你知道吗，
化成
烟，他就没了，他就是不再出现了、嗯、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就是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都会在七八十才会走，可不一定啊，你看你刚刚讲你
对啊，说不定我明天就死了，
是，对，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个假设，就是不真实、
啊、不确定，嗯，
可是它实实在在的发生着，只是因为我们的日常太过频繁了，然后我们不会去思考说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爸过世之前就是他也没有特别交代遗书，也没有特别讲他想要
方式
的方式，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去讨论，然后我们也会去思考说对，要怎么处理之类的、嗯、然后像这次他们家的人就是阿公过世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是用一个非常隆重然后盛大的家祭跟公祭，然后去送阿公这样子、嗯、所以我很认真的体会了一个人他就是从活着、
嗯、
然后到他过世的时候被多少人纪念这件事情、嗯、那因为阿公他出生在彰化的一个小乡、嗯、就是乡下，然后他公祭的时候就是全乡的人都来了，连那个
乡长都来了
议员候选人都来了，然后还有他就是小孩的一些亲朋好友全部都来就是纪念跟祝福他，我会觉得那个状况会突然会觉得说的确那时候会觉得怎么这么多人不认识的人都来了、嗯、可是你会看到就是一个人他往后的生命被纪念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就是那个感觉很特别，就是明明你前一秒然后阿公就是每天都过着一个很正常的生活、嗯、就是他起床然后他要准备看医生，然后他会整理他的行李，他那时候没办法吃东西，他就整理他的行李然后走一走让自己康复做复健，你就会觉得没什么特别，他就这样一天过完他24小时、嗯、然后吃药然后偶尔能够复健就复健、嗯、就这样跟外人没有什么太多接触，然后就很努力的活着就这样，可是当他过世的时候哇多少人纪念他，你会吓到，就是你每天一点一滴这样的平凡的活着，可是等到你要过世的时候，那些曾经在你生命中的人然后纪念你的人都会出现，你就会觉得哇
阿公做人很成功，
差很多，对啊，就当然他的就是儿子们女儿们都非常的孝顺，就是每一个仪式
坐满坐足
准备的非常的到位，
我听到虚拉的、啊、就是 婆家的阿公的葬礼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每一个细节都有顾到，欸，就是很厉害，花很多钱，
就是有前往镇啊，有古镇，
很猛龙
还有舞龙狮。我就发现可能比较乡下的地方可以办，
对啊，
因为
台北
没
有
办
法做这种事情。
台北就是因为像我爸就在台北，所以我们就是去台北殡仪馆
啊，
就民权西那边殡仪馆，然后就是处理他的后事，然后火化的时候就要去那个火化场啊，然后接下来就去山上，然后树葬这样子。没有到彰化江就是要守灵啊，然后要办法会，要对。那因为我们信仰不同，所以你知道在信仰的
文化上的冲击。
很冲击，因为我们就是要爬进去，你知道吗？就是他第一天过世的时候，我们要爬进去，然后要帮他们，就是
要哭啊什么的。
然后我，对，然后我就觉得
震撼教育
这样。然后你，对，然后因为那个就念的时间很长，然后你非常有机会思考人生。你知道那一瞬间就会觉得你人生所有事都暂停了，因为发生的时候太突然。我们就当天晚上从台北下彰化，然后到了那边之后，你就要大概开始一直念嘛，大概整他们是要整夜轮流，就是守夜这样子，所以你就会有非常长的时间站在那边思考说，哇，这个人过生，那如果是我，我的人生要怎么样活？因为你会突然发现我们现在大概三十几，然后你就会突然发现，好，我们大概还有四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四十年的时间，我们想要怎么活着啊？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人生现在一切很多工作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那个当下你也只能站在那边思考说，我要就是让送这个人离开，然后纪念这个人，然后接下来呢，那我呢，我的生命会怎么过？好像很抽象哦，可是当你碰到死亡的那一刹那，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平常没有人会讨论的事，但是它就是会发生。对，然后那个当下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就还蛮想跟别人讨论说，哎，那你会怎么写你的遗书，或者是你会想要怎么样去过你人生的之后的每一天，就是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题要思考的面向，其实对于我现在来说，就是现在的我来说，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会去思考，就是可能跟你人生状态有关吧。可能如果你现在的人生状态是你有很多事情是有包袱的，有需要交代的，然后你也很就是很有自己对于自己应该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葬礼有想法的话，或者是你做财产分配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写遗书，那我觉得可能很正常。可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最近的心境没有那么好，然后情绪可能没有这么的乐观，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我思考要不要去写遗书这件事情，我会跟你讲说我没有想写，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就算死掉了，我好像就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旁边没有什么牵挂，我唯一牵挂的就只有可能是我爸妈吧，这样。然后就会觉得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发生就是他阿公过世这件事情之前，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想法。我就是觉得我现在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债，然后了不起就抛弃前程，我也认真觉得就好像死了就也无所谓，就是因为那样，然后我就是很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然后甚至我还去就是约了心理咨商去跟心理师聊这件事，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我就是最近的感受真的就是我无所谓，对于我人生生命结束了好像就如此而已，然后我并不觉得我走了或不走会留下些什么。那我刚刚会想说写遗书这件事，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什么财产，而是我看到一个人他从出生到他过世的时候， 的那个过程，你会突然发现我们的生命好有价值哦。我说那个好有价值不是说人用钱去堆出你这个生命的价值、嗯嗯、是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觉得我小看了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就是你不知道你多么被人需要。就比如说琳达，你现在这样，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牵挂，可也许你不知道你的爸妈要是真的知道你怎么了，他们一定很爱你，很爱你。
对，我现在我也只有想到说，哦，可能我过世，可能就是我爸妈会很难过而已。其他我觉得好像不用特别去交代什么，因为没有人特别的需要自己，或者是被需要之类的，会有这种想法。
没有，我觉得你的朋友会很想知道这件事，他们就会很难过，只是你不知道。因为如果你那时候都离开了，
也是啦，
就是对啊，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别人心中有一些位置会有一点影响力、嗯、因为在那当下我们自己是很忧郁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走了，生命是会让别人会有影响到。就是我刚刚讲，我看到阿公每天就只是起来，然后就医院，然后做复健，然后吃药回来，就这样如此过着晚年的生活。可是他过世的时候多么隆重的就是被埋葬入
或许阿公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说原来有这么多人来
这么多人来跨外形不乱、啊、
之类的，哇哇哇，这到底是像啊，那也蛮会来
啊，这样那你叫偷贼有没有啦，他一定很拍
之类的，可能自己死后都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被别人想念或者什么。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也想象过那个，就是有一部卡通，就是动画叫《可可夜总会》，嗯、就是对，因为他、嗯
哦，
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哭点是，如果你真的被某一个人，就是你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认识你，甚至是会祭拜你、想念你，最简单的想念都不会有的话，你这个人就是真的消失了。然后我就会觉得。
哦
对，我就
对、啊、
我就觉得说，天哪！我现在可能就是会对我做这件事情的，或许是我爸妈。然后，如果我爸妈也过世了，那我就是一个没有人会想念的人。
哎、欸，我还有我啊，你干嘛这样子啊？你朋友不是很多吗？
没有，就是不会觉得说自己，嗯
嗯，
就是不会领悟到，就是你在当你负面想法的时候，你会。不会知道说就是你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们平常也不会讲说哇旭啊其实对我非常重要，他是我精神支柱、嗯、我有时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他讲，然后可能我有些情绪什么之类的，我非常非常需要他，就是我可能发生什么事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但万一我可能死掉了，就是其实旭啊也是会想我的，或者是他会难过之类的，
会，
对，会想念跟我录 podcast 的时光之类的，
会帮我哭吧？我们录蛮多期的，你是要害死我，还是要我
你就自己
我放出来给大家听？不是啊，
对，
我那时候觉得我可能很没有意义感的话，我就可能跟你一样，我太低潮了，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是做不到，嗯、可是因为。经历了你知道那个时间，我们就是有头七之前我们就是做了很多个法会，你知道站在那边真的很久就是一天大概8个小时9个小时、
嗯、
你不得不面对耶、嗯、你要放空眼渴啦，但因为我是一个很怕放空的人、嗯、就是我是怕没事做的人，所以我可能站在那边就是在听法会，我只能在那边思考人生，就像当兵一样，
就
是
罚站一样，对，
你
罚站就是得在那里，
对，你只得面对这件事情、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死亡第二次又靠近我了、嗯、在提醒我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是嘴巴讲讲、欸、就是你看到人家被入土，或者你看到他活得如此认真。我必须要说我最敬佩阿公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生病、嗯、然后到最后一刻前他其实都非常认真的活着每一天，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嗯、
不然有些人应该是消极的吧。
那他非常积极，他求生欲超强，而且他很认真的做治疗。告诉你，他连第二剂疫苗都打完了，而且他做了电疗，也做了标靶药物，他什么东西都去做了，他非常的 认真善待他最后的生命。
嗯，
他好负责
任、哦、他对他的人生很负责任、欸、
非常。而且不管怎么样，他每天作息如往，直到他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才只能在那边躺着休息、嗯、不然他在做复健或在做化疗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是一样
的时间起
床、哦、只是睡觉时间，他睡觉时间变多而已。对，但他还是会去复健，然后走动，医生叫他干嘛他就干嘛、
嗯、
超乖的。对，
学习阿公的精神。
他的没有，我那时候就是很认真在思考说，哇，他为什么这么
动力
意义，想要把每天活得这么有意义、
嗯、
好厉害，我真的很佩服他、欸
嗯、真的。因为人生很多会发生很多事情是让你愉快或不愉快的，所以你很难就说就是对自己积极或者是消极，或者是对啊，如果你看像比如说我现在想象如果我是阿公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反正我都快死了，我也不用那么积极啊，就等死就好了。
对啊，
对
啊，对啊，他没有、嗯、他超级他超级认真活他每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很激励我，就是会让我觉得嗯，我不会去羡慕说我有这么隆重的丧礼啦、嗯、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们会希望就简单就好啊，或是就是有人纪念就好，但是不需要这么多可能比较浮夸或仪式感的东西、
嗯、
对。但我觉得可能对我而言会去思考，就是那既然我们现在这么不快乐，我们要如何让我们之后的生命是我们能够，对啊，我们可以快乐起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快乐？然后既然不快乐，
那些
不快
乐都是自找的
啊，这样子啊
有一些啦。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人的情绪本来就很复杂，你可能
哎、欸、又地震欸，又地震真的欸，
我每次录音都地震是怎
样？我每次录音都地震欸，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每次都地震什么意思？
真的有事吗？
怎样，我们聊了死亡然后地震就来，我很害怕欸。现在我要讲遗言是不是？我很荣幸与你录最后一集。
我非常谢谢虚拉在我人生当中，虽然她是我的学妹，但是她也是我人生的导师。
琳达今天的头发是有点绿的颜色。
屁啦，我哪有绿色啊，乱讲。
没有啦没有啦，是那种好看的、嗯、好看的棕色啦。
谢谢。好，地震停了我们应该没事啊，很安全。天哪，
灾难感极强的两个
人。你、欸、上我记得前一阵子上个月吧，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震欸，就是大到就是很可怕那种，就会觉得好像对，就是好像应该要出去、
哦、
出门，不要再待在建筑物里面的那一种。
我当下的举动很白痴欸，我在保护我的蜡烛。
天
哪，因为我在做蜡烛，所以我就冲过去保护我的蜡烛。
所以你第一个保护的东西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因为我旁边没有人、
哦、
我只能保护蜡烛，
因为我旁边就是我同事，我同事也没什么好保护的。大家都自顾自这样。好啦、
哎、
今天就是很深的一个感想，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不就是当然是想要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让自己去思考一些人生的事情。然后不管你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节奏跟步调，我觉得重点是不要对自己人生灰心，因为有时候灰心你会导致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跟你整个人状态都会非常的不对劲。所以我觉得积极或者是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我觉得都会比你在原地沮丧的好。然后死亡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无常的事情，那不管发生在你身边的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对这个死亡的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那都是一个人生的体验，就是也不用觉得说当然伤心是一时啊，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值得你可以学习或吸收的一些情绪正能量，我觉得那是很重要。就像虚雅可能经历阿公的 的丧礼之后，他思考人生，他觉得阿公很积极的为他自己的身体跟人生负责任，就是还是很积极向上的去过每一天。那阿公这样的精神可能激励需要一些影响，一些正能量，我觉得那都是一件好事，就是没有完全的不好，那本来就是会经过这一段的历程，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今天这集
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真的很贵又很重，因为我那天参加完丧礼之后就发现一个人从出生到过世花好多钱哦、喔、不要没事就觉得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尾太
好
笑了吧、欸、不要随便死掉，因为死掉花好多钱去办丧礼。
我跟你说，不管你几岁，你活到现在起码有超过1000万了吧，除非你是个 baby。
怎么可能？哦，对、啊、
真的，你自己
我不敢算，
你超过1000啦，
真的
已经超过1000万，
自己又赚不到，
很贵耶，拜托，现在丧礼也很贵，
丧礼真
的又贵又重，又需又劳力又伤，
劳民伤财啊，
劳民伤财啊，还要从你妈子宫里面出来，够累的。
大家加油好不好？很烂的结尾，
假屁油，
本来很温馨。
然后最后停落点在于
对我
们
很贵
又
很重，就是对大家。谢谢大家收听，再见，拜
拜拜。